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能来到你们的当中。其实刚刚你唱了一首诗歌《深爱我主》，那是我母亲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所以一唱诗歌我就想到当初她怎么样，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怎么样带我信主。其实我们家在1949年，我父亲带着我的两个哥哥从中国到台湾，那我一共有六个兄弟姐妹，另外还有三个就留在中国。那他们很小，那时候只有大概2-3岁，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带他出来。所以我母亲到台湾之后就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伤心，就是因为 我母亲家里其实蛮富有的，她是他们家是开中药批发，江西就南昌就批发中药，全国批发中药。所以她，我母亲从前在家里面呢是每天就是坐在麻将桌上打麻将，然后呢孩子呢有奶妈，然后有佣人很多，所以到台湾之后呢变成自己要做事情。到台湾刚就是刚到台湾的时候啊，当然吃的东西是有，可是呢就是自己要洗衣服，用那个板子搓衣服啊，然后要烧那个煤球，就是把那个煤渣他们做成一个球，所以烧煤球的时候刚开始要烧一阵烟，烟没有之后呢才可以使用。所以他非常的难过，特别想到因为三个孩子，我的哥哥、我的大姐、二姐他们留在中国，所以想到孩子心里很难过，因为那么小的孩子，就是我们家里其实他们，我的姐姐哥哥们也蛮幸福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家有他们有一位奶妈，就喂奶给他吃，那奶妈在我们家非常非常的忠心，他就带着我的哥哥姐姐他们就逃到，从江西逃到湖南长沙，在那个户籍还没有设立好的，他们就逃到湖南长沙。然后我母亲我父亲就每个月按月的寄钱到他的一个朋友住在香港，然后就转钱进去，不然的话他们没有生活费用。所以就这样子一直，我奶妈就在我们家一直活到79岁，照顾他们长大。那母亲非常难过，每次一想到这个孩子，想到一做在做事情就想到这个很大的一个差别。那我们家后面一个邻居是台湾大学的教授，他们家他是基督徒，所以每个月他们有一次家庭聚会，那家庭聚会就会唱些这个诗歌，唱诗歌完就信息，可信息听不清楚，可是我母亲每次听到这个诗歌的时候他就非常心里很喜乐啊，就听到这个诗歌就很有，所以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打交道，因为隔着一个篱笆，他说我也不好意思去找他。他有一次台风来了把篱笆吹倒了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说一些患难的事情并不一定不是坏处，对，反而给我们带来益处。篱笆倒了之后呢，那隔壁那位台大教授就来邀请我母亲去他家参加家庭聚会。那我母亲去的第一次呢他就信了耶稣，信耶稣他就开始整个生命就改变，他就有喜乐，他喜乐，然后呢所以他从小呢就我不管去哪里就把我带到参加主日学，所以我也从小跟着他，只要去哪里我就去教会。所以我们家的就是从我妈妈开始把福音带给我，然后呢我后来我的哥哥姐姐也陆续的来到美国。那时候我们住在我先到家，我到留学到了美国之后呢就申请我母亲来，然后呢最早是我哥哥申请我，然后呢我们就到美国之后，然后就用我妈妈就申请我哥哥姐姐都到了美国，然后他们都信了耶稣。所以非常感谢神，若是没有这样一个灾难的时候，他在中国可能就是还是一直过着一个很舒适的生活，他不会想到有福音。可是这样的一个困难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基督的面前。所以这首诗歌是我母亲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她常常唱的《爱我更深》，非常美的一首诗歌。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为什么会看约书亚记呢？就是我也没有特别问红弟兄说我要用讲哪一段圣经，因为我目前我们教会我是在讲约书亚记，因为我们讲到说我们教会我们是要看第四章的，就是讲到为什么讲到约书亚记呢？因为我们在那边有大概40年了，我们最早的时候是1977年，是郭金伟牧师，郭金伟牧师从 New Haven 到 Harvard 去带查经班，然后从1977年的5月1号开始那边第一次聚会，所以呢，去年的5月是我们40周年，可是我们也在建堂，我们在South Windsor 买了一块地，但还忘掉实际上买一块地，10年前买了一块地，要开始建堂，可是呢，自从买了地之后建堂，就开始画图要建，就跟你们分享，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其实一个很好的见证。就画图要建，可是呢，我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就是他们就把这图画完，就开始要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开了一个 town hall meeting。那这边分享的时候就围着厨房在楼上还楼下，就开始争吵， 有人说这头厨房应该放在楼上，那个发方便，有人说应该楼下，我觉得问题蛮严重的，这个厨房在楼上楼下有这么严重吗？所以从那开始就很多不同意见，然后每次在执事会开会的时候就会争吵，争吵不停，所以后来以致我们那时候的黄牧师、黄牧师还有英文堂牧师，哎，就决定说，还有粤语堂的传道决定说，暂时不谈建堂，三年不谈，我们真的有三年的时间不谈建堂的事情，那个地现在还空在那里。那时候画了图说为什么呢？画完图之后，那个地他们说要盖，大概第一他们野心很大，要盖很大，要700-800万。后来弟兄姐妹想，哪里来那么多钱？700-800万，当初为什么我们买地的时候很顺利，地60几万一下就大概在很短的时间就凑齐了钱。那时候有人说大概再花100多万我们就可以盖了，那大家很兴奋啊，再花150万我们可以盖了，就有自己的教堂。但是一下来突然说的估价有700-800万，他心马上凉下去了。后来呢，建堂委员会就开始我说我们分3期，但是这时候弟兄姐妹已经没有信心了。所以很多的，所以我们说祷告，神怎么样答应祷告？合一才是合一见的。为什么今天祷告 你有你的答案，我有我的答案，因为没有合一。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买的这个堂是在 Bloomfield， 后来我们几年就没有谈，我们有看过不同的地方，在 West Harbor 一个盲哑学校要卖，他们觉得不合适。所以在 Bloomfield 这个堂其实大概3年多前已经这个犹太会堂出来了。中国人买犹太会堂不太多，我知道买天主教堂多，买犹太会堂的不多。我们那个堂很就是因为犹太会堂，所以里面有我很喜欢里面啊，洪弟兄看过有两个字，就《生命记》第六章，以色列啊，你要听 Shema Israel， 我觉得那个字非常宝贵，《生命记》第六章，所以那个字我放在那上面，我觉得每一次走进去，让我提醒我说，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要听神的话。所以3年前其实他们就要卖，可是那个时候呢，他们有一个条件说要。跟买的要共同使用，他不愿全部卖出，因为犹太人开始慢慢减少。是那个犹太的一个我不能说他弟兄，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所以那位他们负责的一位朋友呢，他跟我说走的时候交钥匙，他说我们在这边有40年非常兴旺，最多他们到600个人，可今天他们只有几十个人。所以这句话一直在记在我心里，我们今天搬去一个地方，若是我们不兴旺福音，若是我们不过圣洁的生活，神不会祝福这个地方，神不会祝福。所以3年前他们就要卖，但是那时候他们说要共用一段时间，所以呢我们当初好像提出来是跟他们共用3年，他们另外一个教会提供更好的条件，可以最好10年跟他们一起使用。那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跟你们一起使用10年。那个教堂犹太会堂进去里面，他们一进去大门两边有2块纪念的板子，就是他们过世的人的名字都在上面，那每个人有一个灯，那有人专门管说这个人是哪一天生日呢，我们有纪念，把灯一转灯就亮了，他就纪念这个人。可是你像我们中国孩子一进去之后啊，那个灯这边转那边转，他们绝对没有，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控制管理这个孩子的事情。而且他们的厨房你知道，他们不吃猪肉的，所以他们有2个厨房，所以很难使用。所以当初另外一个教堂给他们更好的条件，他们就卖给他们，就要准备卖给他们。经过3年的时间没有成功，没有贷款成功。所以呢去年就是在16年的时候，16年我们又看附近有一个犹太学校他们要卖，我们家看的呢都蛮喜欢的，但是也有问题，他有很好的室内篮球场，你想我有个室内篮球场的话那多棒，但是还很多教室，可是很难找到一个敬拜的地方，必须要隔一个大空间，我们敬拜的地方没有，那价钱也贵一点。那当时我们这个犹太会堂买不成，我们说这个犹太学校也不错，最少我们有个地方，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今天教会成长，我们停车场不够，所以晚来的人很难找到地方停车，所以在是嘻哈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跟那犹太学校就接洽以后呢，中间我们给他一个价钱，他们也给我们回一个价钱，价钱蛮近的，就是去就在2016年5月，我们那时候我们正在进行，可突然之间他们跟我说不卖给我们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们不卖了。那这时候呢犹太会堂再次来找我们，他说我们知道你们买完之后就马上把我们赶出去，他说我们也同意。我说太奇妙了，对，因为在买犹太学校，我们第一次在之前我们谈到犹太会堂的时候，我们执事会里面我们有3位传道人，然后加上执事我们在讨论，那我们都想到说用的跟他们还是要共用一段，他答应共用大概1-2年的时间，但是共用还是有困难，因为他们 卖给当初那个教会张比有这么厚的一本，写了 一本册子说怎么样使用，我说那个 很难很困难，所以很多执事会的弟兄姐妹都反对，原因是很难跟他们一起使用。但是我们越野的牧师坚决说我们不能买，他说他们是敌基督，我说我们也跟同一些犹太人是敌基督，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因为执事会不合一，所以我们就没有买，所以我们才去看了犹太学校。可是就在犹太学校拒绝我们的时候，犹太会堂再次来找我们，所以我们就说他来找我们，那我们就啊，那就我们就就是很奇妙，就在那个时间，我们犹太学校不愿意卖给我们的时候，犹太会堂来找我们，这时间实在很奇妙。我们没有去找他，他们自动来找我们。那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啊，2016年底我们就开始，就到要买，我们就要开始，就投票表，就是会众要我们要会员大会要通过。那么第一次投票当然通过，第二次是2017年的3月。2017年的3月，我们要开始投票的时候呢，当初我们到目前为止，因为过去10年前我们开始也筹集了大概130万的建堂的费用。那这个犹太会堂它本来卖给当初一个教会是170万，它现在卖给我们是160万，所以我们还差30万。然后估价一下，大概装修要35万，所以要65万，所以最少我们买的话要30万搬进去。那我们在开会员大会的时候，我们2个礼拜之前要通知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开哪一天，3月5号要开会员大会，在2个礼拜之前要通知。那有姐妹就问说，那我们钱不够怎么办？我们是还通过呢？那我们当时也没有人说做信息的功课，也没有人讲话。可是在3月5号之前，任线加奉献已经达到30万。我觉得神很奇妙，神就这样供应，所以我们就通过，然后就买，然后搬进去。所以我们经过了10年买一个地的挣扎，到今天搬进去。但是当我们看见，当我们从执事会的同心合意到带动整个的会众，我觉得这是神的作为。当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神就要成就大事，神就要成就大事。所以为什么我选择从今年1月开始教会里面讲约书亚记，就是我们今天既然过了约旦河，可是那一片应许之地，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在那边失败。若说我们不谨守遵行神的话，你在地上速速的灭亡，速速灭亡。所以我就希望借着约书亚记，我们来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谨守遵行神的话。像约书亚记1章8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这是我们今年我开始讲约书亚，所以我也没有特别选，我就说是把上个礼拜我讲的跟你们一起来分享。那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约书亚记第4章，让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第4章。我想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约书亚记第4章，第1节，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
你从民中要拣选12个人，每支派1人，
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
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12个人，每支派1人，都招了来，
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12支派的数目，每人取1块石头刚在肩上。
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
以色列人就照着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都正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所吩咐的。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
约书亚另把12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
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 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
众百姓竟都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
流便人、迦勒的人、马拿西麦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
约有四万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
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面前争大，在大平安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
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
你吩咐台法会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
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
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上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仍旧涨过两岸。
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
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12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
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去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
要是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是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好，我们再一次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当初怎么样使红海分开，使你的百姓走干地过去，再一次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你所应许之地的时候，遇到约旦河，河水涨过两岸，没有任何的方法，但是你却用风东风吹来，使约旦河的水干了。当祭司的脚踏到河水，河水就分开。我们一方面看见你的恩典，也看见他们的信心，他们依靠你，仰望你。说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可能也有约旦河，但是我们相信，说只要我们依靠你，我们仰望你，你就要带领我们度过任何的困难。所以我们求你今天下午借着这一段圣经来帮助我们，来纪念你在我们身上何等的恩典。想到刚刚我们在一起拨饼的时候，喝杯的时候，主啊，你在十字架上我们舍身流血，主啊，这样救赎的恩典，我们一生一世我们不能忘记。但除了这之外，主啊，我们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动作存留，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敬拜你，也是你给我们何等的恩典。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在天上，在新的耶路撒冷，我们在那边用歌声，我们要赞美，我们永永远远的敬拜你。主啊，谢谢你把这么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当我们想到当初约书亚，神吩咐约书亚怎么样把石头带到他们要住宿的吉甲的时候，也想到说今天我们有多少纪念感恩的石头，说我们要常常的纪念想念你咱们身上的恩典。当我们思想你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看任何环境的难处，我们知道无论任何的环境 都你要带我们度过。所以我们相信你，依靠你，求你今天下午你亲自向我们说话，也圣灵，也求圣灵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求主你祝福你的话，谢谢你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边讲到说这个石头要作为他们永远的纪念，永远纪念神他的大能，他的恩典。而且十二个支派，十二个人，每个人扛着一个石头过去，非常的宝贵。十二个支派代表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其实我们今天教会，你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在那里聚会，还有在不同地方聚会，其实我们都在一个身体里面。就像我们刚刚那个饼就一个身体，就是耶稣基督身体。而且饼非常宝贵，它是一个，而且呢，当我们在拨的时候，想到说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他的身体破碎乃是为着我们，所以呢，教会合一。今天不论在哪里，我们都是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彼此纪念。所以当我想到这十二个支派，十二块石头， 然后神的整个的教会。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建堂经历，其实我们都在一起，我们纪念神的恩典，我们纪念神的恩典。想到当时很多年前我们跟何弟兄也是蛮熟，但是他今天年纪大，他必须要有休息的时间，所以你们在这边继续，我觉得很感恩。而且我觉得你们这边有很好的传统，每一个礼拜都在一起掰饼，你们就这样一起纪念主，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聚会。我们那边比较有困难，我们是一个月一次，但是呢十二块石头他们带到去那边，我相信以后他们在看到石头不可能就是堆起来的，以后子孙问到底为什么这个石头会堆在那边，那他们的父亲就祖父就跟他们说，哦，这个故事是当初神怎么带领我们在过约旦河时候是河水分开，这些石头呢是从约旦河的当中拉出来放在基甲的，本来是石头在水里面的，没有人会去从里面水里面搬一块石头过来，但石头让他们看见，那时候约旦河的水涨过两岸，你怎么可能过去？要过约旦河有多少人？我们当初埃及的时候有600,000的男丁，再加上妇人孩子闲杂人等，最少200,000。你到了后来现在旷野，那当初呢那些那一世代人都倒闭了，可在旷野生的，我相信那时候也有差不多一样的，也是60,000，所以也将近200,000，怎么可能这样子过约旦河？怎么可能过去？若是不是神让约旦河的水分开，他们不可能过去。所以那些本来在里面的石头被从河里面拿出来。其实我想到我们在认识耶稣之前，我们是何等的败坏，我们没有人可以靠我们的自己有任何的好的行为来到神的面前，不可能的。我们都是何等的污秽肮脏，因着他爱我们，他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我们每个人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回来看我们过去所走的路，真是都是滴满了恩典的自由。我们本来是何等败坏，我在我家里面是一个在我父母眼中是一个比较听话的孩子。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在家门口玩的时候，我母亲跟我说你站这里不可以过马路，我就不过马路的，我是很乖的。但是乖的孩子也其实心里面不乖，外面看见很乖，我外面很顺服，可是心里面不是这样子。我小学读书的时候成绩不太好，但是我们小学都有月考，也是我们在台湾来有月考，月考还把成绩单带回去给父母盖章，那考不好带去盖章不是要挨骂吗？很害怕。那我每次看我父亲把他图章放在哪里，他放在柜子里面，钥匙放哪里，等他上班的时候我就把钥他的成绩单拿回来，我就把钥匙打开，把图章一盖了就拿回去交给老师。所以外面是很乖的，可是我们心里面人心都是诡诈。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非常非常坏的啊，咱们都坏，只是外面很我们。所以我太太是比较，她是外面看起来比较坏，可是呢她很有爱心的我们两个刚好相反，她是非常调皮的啊，所以我是外面看起来很乖，可是里面很坏，对，我就是一样，其实都是坏的啊，都是坏的。所以呢我们想到我们本来就像那埋在水中石头是没有指望的，所以今天神把那石头放在基甲，让他们想到说今天是我们是神使红是约旦河的水干了，你们可以这样子过去，可以过去那个石头让他们纪念。而且十二块石头，我相信那十二个支派的代表每个在一起搬石头的时候彼此也是很好的一个鼓励，就想到说，哦，当初怎么样，我们十二个人我们一起都拿着石头放在基甲，何等美的一个见证。十二块石头，十二个支派带着十二块石头放在那个地方，这是神让我们纪念。但石头本身不带有任何特殊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有些人以为啊，今天我这个石头特别，所以我敲一块放在家里，这是一个祝福。其实石头本身没有带有任何特别能力。今天我们人喜欢带个十字架或车里面放一个，这个不能保证我们一定有平安。如果我们不遵守神的话，咱不要把这些东西当做一个就是特殊能力。我知道天主教他们有时候他们会把一个什么圣徒的牙齿很宝贵供奉在那个地方，任何这些都没有带出特殊的能力，这不会让我们纪念到是神的恩典。我们虽然带了十字架，其实我想到十字架常常提醒我们的是他的救恩，十字架的恩典，而不是说今天我这是一个护身符，我带了十字架我就永远平安。其实我们人生会经过各种各样的苦难，各种各样的苦难，所以这边让我们永远纪念神他的大能跟他的恩典。 那今天我们信耶稣之后有一个什么样的最宝贵的东西在我们里面呢？圣灵，圣灵的印记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非常的宝贵，圣灵常常提醒我们，圣灵教导我们，圣灵告诉我们什么是正路，我们当行在其间。圣灵啊，所以当我们想到神的大能与恩典的时候，其实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思想一下，今天过去的我一生当中，神怎么样的保守我们，神怎么样的帮助我们，其实太多太多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数算。所以呢，我们要常常思想神的恩典。我特别想到说，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想神的恩典。我这一生经过了四次从死亡的边缘经过，有四次，最少有四次。第一次我就跟你分享一次，第一次是我小的时候，那时候我读初中，刚学会骑脚踏车，那时候骑脚踏车上学。我们家附近呢有一个路口，是有五条路，有一条大道，有两条大道，一条这样过来，另外还有两条小路出来。我住在一个小路的这边，另外这边的小路呢是通到去学校去上课的地方。我那时候刚学会骑脚踏车，我从小路里面开出来，也看到大路应该要停下来看看，但是我没有停，我就一冲路的中间，就在那个时候一部计程车过来停下来了。如果他没有停的话，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他没有停的话，我已经没有永生的盼望了，我还没信耶稣那时候。所以神的恩典实在丰富。在那个十字路口发生过车祸，我们有个邻居的孩子被卡车压死，就在那路口，很可怕的小孩子。神的恩典，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就是几个礼拜前去佛罗里达州玩，他突然觉得好像身体很累，然后他们跟他家的孩子就去骑脚踏车，出一个 bike trail 去骑脚踏车，结果后来回到停车场的时候就整个人瘫下去了。后来马上旁边就有人打911送去医院，他有一根血管99%堵塞，他马上送去，马上开始做那个支架，救回来了。你说这个时间怎么会这么巧？是神的保守，是神的保守。我们刚搬进去之前，我他有很多要求的。第一个要装冷气，他没有冷气他不能生活的。第二个就是他的那个管道，就是通气的管道，就是都要清洗，他很脏。那所以他说又过了十多年了，我们要清洗那个管道，那个 air duct。所以我又找了一个人来估价，1月29号找了那个人来估价。估完价后他说我会把估价 email 给我。我说等了很久也没有收到。那后来就前几天他们就打电话，公司打电话问我太太说你收到的估价没有，我说没有啊。他说那个人1月31号心脏病过世了。不到50岁，很年轻，蛮年轻的。我们的生命真的没有，我们不知道。但是其实我们今天能够活着一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他，是神的恩典。我想到我们教会那位弟兄，他如果是在那个骑脚踏车当中，这个没有附近没有人的地方，他瘫下去的话，没有时间了，来不及的。但是他就是回到停车场，旁边有个他的孩子，他的女儿跟他儿子看了，大家不晓得怎么办，旁边一个人马上打911救护车来。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巧合，真的是神恩典。我们想到这一生所走过这些道路，神的恩典实在太丰富了，太丰富了。所以我们要常，当我读到这段圣经，当我想到耶稣，神怎么样吩咐约书亚把石头从约旦河中放到基甲，要他们永远纪念，这是神的恩典，要永远纪念神的恩典。那今天我们感谢神，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他，我们要这段圣经也提醒我说，我们要常常思想，要常常纪念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要数算神的恩典。我们不是到感恩节的时候才数算神的恩典，而是我们要时时刻刻来数算神的恩典。然后到了后面，就讲到说怎么样搬石头之后呢，在第21节到23节，第4章的21节到23节， 里面讲到说，二十一节，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是红海干的，等着你们过来一样。现在是约旦河，从前是红海。这一代的人，在旷野生的人，他没有红海的经历，他没有经历过红海，因为红海经历那一代人都倒闭了，在旷野倒闭了。红海什么样的经历？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法老是不放他们走的，结果神用十次灾害灾殃，最后一次就是逾越节，把所有的投生的，从法老到那些婢女到牲畜当中投生，所有都击杀了，逾越节。所以我们知道，今天逾越节的羊羔就代表耶稣基督，逾越节。所以当他们来到红海边界的时候，后来法老后悔了，说我怎么会只能让他们去呢？法老后悔了，派兵去追。当以色列百姓看到埃及的追兵的时候，他们哇怎么办？追兵来了，但是神使火柱在他们中间，是两边两夜不得靠近，云柱火柱，神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在整个旷野的当中。你知道旷野是白天温度非常高，晚上很冷，所以白天呢是用云柱遮盖他们，当他行走的时候云柱，晚上呢很冷，只用火柱帮他们取暖。你这么多的人在旷野里面，使用云柱火柱。所以呢，所以我们讲的第一个走红海的干地是神的一个拯救，神的拯救，没有人能够救他们，但是神拯救他，神让他们走干地。当他们过了红海之后，埃及的追兵要下了红海当中，神就使什么红海合起来，所以他们在另外一岸看到都是埃及的史诗。我们想我们的信心有时候非常软弱，我们不要像以色列百姓，他们经过十次在埃及亲眼看见神怎么样从水变成雪，让青蛙进到他们埃及的王子里面，黑暗灰尘变成狮子，然后冰雹，看着这十次灾殃，但是呢到了遇到红海的时候还是没有信心。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没有信心，我们这条人生道路需要神给我们这样信心。所以他们在海中走干地，神怎么样拯救他们？其实我们想到神也一样的拯救我们，从我们信主那一天开始，然后我们在人生道路其实很多的跌倒。我这一生当中也很多次跌倒，跌倒呢又爬起来，跌倒又爬起来，神还是怜悯我们，神的恩典。其实我们靠我们自己，有谁能站立得住？没有人靠自己能站立得住，我们是依靠不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所以红海干地让我们看见神的一个拯救，云柱火柱看见神的一个引领跟他的一个保护，神带领他们什么时候该起心，什么时候该停止，神给他们带领他们保护他们引导他们。其实我们这一生也是神的引导。我想我们的工作最终在我们还可以读书的工作身份在美国身份很重要，我们身体的健康神的保护，我们开车 出入有谁能保证说一定平安？我开可是呢碰到一个醉酒的，没有人知道，神的保守。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神的保守之中，我们要想到说今天我们出入的平安是神给我们的。然后呢在旷野里面他们吃什么喝什么？磐石出水，玛拿安神。你说那么多人哪里来水？摩西击打磐石涌出水来，碰到水苦的时候，所以说你把这个树丢下去，这玛拿这变成什么甜的。所以神在旷野里面，可是以色列百姓不满足啊，他说我们在埃及可以吃西瓜韭菜啊，在这边吃这个食物，每天吃这个玛拿，然后呢已经吃的我们心血都枯干了。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满足呢？我们也没有满足啊，是不是？我们没有满足。 就当我想到神的供应的时候，想到在2012年，我去参加南非的短宣，我们教会有一个支持的宣教士在南非，那我们教会有9位弟兄姐妹去参加南非短宣。我们去的那个城市呢，那个地方是一个我们那边有很多就是有艾滋病的孩子，南非有很多艾滋病的孩子。那我们去那边的目的就是带着孩子们，就等于是暑期的圣经学校，带他们玩一些游戏，然后可能就是陪他们。那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才发觉到那些孩子们每天只吃一餐饭的，他每天只吃一餐饭，不像我们这边三餐。我们这边有时候吃的太多，还有什么，还去健身房运动来减肥，来减肥。他们吃什么呢？他们那边也种了玉米，跟我们这边玉米不一样，它比较硬。他们把玉米呢磨成粉，磨成粉了之后呢，啊，就煮一大锅，煮一大锅。然后这是他们的主食。然后呢，他们有一些地方会提供一些骨头，就是大的骨头。我们知道我们喜欢煮骨头汤，但是有些上面还带了一点，一般都把肉都弄很干净，剩下一点点那骨头拿来，然后一些豆子，他们的骨头跟豆子煮一锅。然后呢，他们每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就每个人去拿一个盘子，一个蓝色的盘子，大概这么大。他们有一堆在那里，然后他们去洗手就拿盘子，然后有一个姐妹就在那边帮他们煮。他们那个厨房很简陋，就是一个羊铁皮盖，然后用木头烧柴，就拿一个大锅在那边煮。煮完之后，那些孩子去每个人拿一个盘子去，他舀一瓢这个玉米的泥，然后呢给他一些那个豆子给汤汁。就教了，然后他们就拿手，他们是拿手就这样抓来吃。一天只吃一餐饭，我想到我们今天住在北美的，真是在世界上来也是相当富足。你就算是中等家庭的，都是在世界上都是相当的富足的。我们打开冰箱，不是要吃什么，说我今天不是没有，而是今天我要吃什么。有时候我们的孩子说：“哎呀，我打开冰箱看没东西吃。”不是没有东西吃啊，是我们太挑剔了，是不是？你看那些孩子。他们一天只吃一餐饭，所以我去到那边的时候回来，我没有办法忘记那些孩子，我没有办法忘记所看到的，我没有办法忘记。他们的娱乐就是他们球踢得很好，但是他们吃一餐饭一样体力很好，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吃三餐饭，我想不一定要吃三餐饭。
在哪个地方是？
南非。对。
非洲。
非洲呀，南非，呀。那孩子很多，他们父母都是因为得艾滋病，所以就。传染给他们，所以很多他们父母不在的，他们有两三个，他们就大的照顾小的，大的照顾小的，所以他们跟我说，这些孩子明年再来的时候，有些已经可能就不在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北美，我们很好的营养，很好的保健，但是我们常常不一定满足，不一定脸上还有喜乐，我们应该很高兴才对，我们应该很满足才对。我们今天有工作，感谢神了，好好努力的工作，在工作上来荣耀神。我们今天是真是有衣有食，可是我们缺少的是属灵的，有时候缺少属灵的食物了。我们对神的话没有那么渴慕，我们对神的话就是看过以后，哎，就是我应付，没有好好的渴慕神的话。求神帮助我们更多渴慕神的话。那这个到了年纪之后要做这个直肠镜检查 colonoscopy， 那一天你是不能吃东西的，要把肠子里面都清干净。所以当你饿了一天之后啊，你看到任何东西啊，哇，都很渴慕啊，想，所以一做完回来赶快就开始就吃。我们如果对神的话有这样渴慕就好了，真的，我们对神的话有这样饥渴慕义就好了，像路渴慕西西，如果我们对神的话有这样渴慕，真的是很有福气的。所以在旷野里面，云柱火柱的引导与保护，磐石出水，玛拿降下来，神用大风把鹌鹑出来，使他们有，他说我们有肉吃，把肉出来吃来。他们当这个肉还在他嘴巴里面还没嚼烂的时候，神的怒气就临到他们，说你们这一群百姓，这一群百姓。所以在进迦南之地之前，约书亚，神迹的约书亚说，让这个石猴提醒你们下一代的子孙要永远记得耶和华的恩典，因为他们没有红海的经历， 让约旦河的经历让他们提醒，今天你是怎么样过约旦河的，要谨守遵行神的话，免得你们去那地方速速的灭亡。所以要让他们子孙知道是耶和华带领他们经过。其实在他们其实出埃及记23:20-30这边说，看了我差遣使者在你们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所预备的地方。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们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维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我要打发狂风飞在你前面，把西维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神差遣狂风在他前面去，神是在我们前面引路的。他说，我不把一年之内不把这些野地 不把这个地把他们全部撵出去，免得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们，我要渐渐的将他们赶出去。神是在我们前面的，我们不用担心，他在我们前面，他我们所要经历的他都已经知道，他是我们在前面引路的。神才已经差遣使者在前面为他们带领他们的道路。希伯来书4:15-16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你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上，耶稣都已经经历过，他知道。我们只要是把一切需要带到他的施恩的宝座前，因为是耶稣经历了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所以神让我们要这些以色列百姓知道，神会在前面带领他们的道路。我们知道在出埃及，在约书亚记3讲到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柜在前面，你们要跟着约柜，也看着约柜，跟着约柜去，神在前面带领引路，我们跟着他，我们跟着他，依靠他。所以这边讲到神让他们子孙知道是耶和华在他们前面的引路。然后第24节第24节这边说，要在万民中宣扬耶和华的大能，在万民中宣扬耶和华的大能。我们以后陆续看约书亚记，我们看到说这些人他们的心都消化了。在约书亚记第2章不是他打发探子，他打发约书亚记这边讲到说他打发探子，对，约书亚第2章说他们打发探子去窥探耶利哥，结果那个探子住在一个妓女拉合的家里，听他从他口中知道耶利哥人的心的嘛都消化了。他说他们听到耶和华为他们所成就的事情，他的心都消化了。所以呢，要在万民中宣扬耶和华的大能，万民中宣扬耶和华的大能。所以这些石头让他们要做见证，要宣扬耶和华。今天我们活在世上目的是什么？传扬福音，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罗马书1:16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我们今天目的就是要在万民中宣扬神的大能，宣扬神的大能。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 Mount Washington？ 没有 White Mountain 那边好，没有去过。那边有一个最高的山 Mount Washington， 很高，6000多尺，在东新新英格兰是最高的一座山。对，White Mountain， 你知道在那个有那个山，那边的山非常漂亮。那 Mount Washington 的话，它可以开车上去，有人开车上去，也可以，我是坐那个火车上去的，因为我怕开车上去，因为下来听说非常相当可怕。我们最近才有几对家庭他们去了，你下来的时候，你如果不注意的话，那个刹车如果一直踩的话，过热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常常你会看到车子后面贴了 This car climbed Mount Washington， right？ This car climbed Mount Washington， 表示说今天我这个车子上过了最高山又下来了，车不然车子，而且我开上去下来了，所以让大家知道这个我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世人当中，我们来宣扬神的作为，我们宣扬神的作为， 神在我身上所成就的大事。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神的大能，神的见证，所以我们要把见证写出来，把见证写出来。我不想你们免了你们的见证，我们受洗之前都有一个得救的见证，对，得救见证。其实我们每天生命当中都有见证，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 写下来，把你的所有的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写下来。有机会呢传福音就是很好的分享。其实我知道一般人不太喜欢听 太多的道理，你跟他讲的道理，但是 你讲见证，别人耳朵竖起来。我在上台，我观察到讲道的时候，如果你一直在讲那个圣经的话，楼下人开始打断了，可是看的时候赶快来一个什么故事啊，他们就醒来了。为什么讲故事？故事帮助我们知道这段圣经我们怎么样活出来。其实我们怎么样读圣经，我们读圣经我们可以读完之后我们有思想，可是这句话如果我经历过的话我不会忘记，经历过东西你不会忘记。那我们的见证其实就是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读圣经，我们学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学习依靠神。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我们的经历，其实你可以想如果怎么样跟一句圣经的话连在一起，如果你把你的这一生一件一件的事情把它写下来，然后跟怎么样连跟有一句圣经的话来帮助你。所以带人信主其实最好就是我见证，我分享。其实我们知道人生在世都有苦难，身体的软弱疾病还是苦难，但苦难目的其实也让我们经历过之后呢，我们一方面见证神的恩典，神怎么样带领我们经过，一方面呢也帮助我们去安慰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如果你没有牙齿痛，你不知道牙齿痛有多痛，但你痛了知道别人牙齿痛、哦、你可以体会到、哦、他的牙齿很疼是怎么样子。我们知道人最难的是一个是痛，一个是痒，这是两个最难受了。我女儿从小就是过敏，小女儿过敏，看她抓抓的很难过。我不痒，我不能体会，我没办法体会她那个痒的那个程度。但你如果真的经过那个，你就知道，痛也是一样。就在1月20号，我这边这个膝盖不晓得为什么那天晚上睡觉到晚上突然间痛的很痛的，我睡不着觉，睡得很早，4-5点钟起来，后来连续好几天。就是起来以后走一走就好了。后来我去检查，去医生就给我照了一个 X-ray， 他发现有关节有轻微的那个扭关节，所以他给我一片的给我消炎药，开了消炎药，我吃了一粒之后呢就不痛了，只要吃一颗就不痛了。所以我现在开始呢还注重运动，就是骑脚踏车上开始去运动。所以痛的我真的躺在床上，我怎么样姿势都不对，翻过来转过去就是痛，睡不着，痛了睡不着。所以我们人都会经历苦难，各种各样苦难，但苦难让我们想到就是其实这苦难过后想到神让我们经历，其实让我们经历到这些苦难之后，让我们想到说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的苦。你想那个钉子钉进去，我们手上只要割破一块都很不好受，冬天的时候皮肉很容易裂开，有时候这边裂开又很难受，可是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子从这边钉进去，从五正到伸出6个小时挂在那边，那样的羞辱身体，我们没办法想象那样的一个为着我们这些被你顶撞的人，他竟然愿意为我们走上十字架。所以苦难其实在苦难中我们更想在思想神的恩典，想到神，这是想苦难，把这些苦难的经历写下来，我们怎么样依靠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带领我们经过这些苦难，让这些感恩的事情成为我们一生的一个见证，把它写下来，让有机会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跟我们的儿女的分享。其实当一个家庭遇到困难的时候，特别如果说没有夫妻子或者是父亲或母亲没有工作的时候，跟孩子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怎么样来依靠神，怎么仰望神。所以我们今天的目的，神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恩典，而这些恩典让我们去传扬，把我们的见证写下来。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第一堂课我们有一个叫属灵的，叫做Spiritual Formation， 就是属灵的一个课程，就是怎么样灵帮助我们灵命的课程。那个教授跟我们说，你要写把你一生的大事情把它写下来， 叫 life map， 医生的一个地图。你这一生这把就是从小从你知道有记忆开始，把你一生所发生写下来。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往回看的时候，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其实有神的恩典在里面。所以当我们把这一件事写下来的时候，我们想到说，我们所走过的这一条路其实都满了神恩典的自由在里面，都满了神的恩典。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很容易看到当我们遇到好处就忘了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更要常常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要宣扬神的大能。那石头也让他们告诉说，今天是神带领我们过约旦河，我们没有任何的惧怕。我觉得当软弱的时候我们来看那些石头，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看神在我们恩典里面的我们的石头，神我们怎么样，我们去许多石头一块一块的叠起来，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读到约书亚记这个历史为记的时候，我想到说，真的我们身上要有很多神的恩典的石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来纪念。那后来最后他说，所以呢，二十四节，我们要永远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永远敬畏耶和华的神，敬就是敬畏，我们尊敬我们畏惧。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你们在这里拨饼然后一起聚会，我们教会历年来有一个软弱，就是不准时，一再提醒还是不准时。到了诗歌开始，慢慢慢慢进来，他常常提醒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我们的神在那边，我们要来早一点来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祷告来进。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常常想到这位神他是何等尊贵的神，何等，其实我们今天没有看到，在旧约的时候神像烈火，神非常可怕的，但是我们今天好像往往没有忽略了，我们把神当作，我们常常想到神的慈爱的那一面，忘掉神的公义，忘了神的审判。我们今天实在是很有神怜悯我们了。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每次犯一次罪子嘛，就要牵牛羊鸽子去了，我们常常就要牵了啊，就是这个祭司帮我宰杀以后为我赎罪了。那今天我们太轻忽神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他的忘了神的公义，我们常常把神当得非常慈爱，所以我们就随心所欲了，我们就随心所欲。我们想到这位神他是那位完全圣洁公义，他坐在宝座上，耶稣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看到神耶稣基督脸目放光，他们不敢看。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看到这位圣洁的神，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面，我们要面对面看到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完全圣洁的这位主。所以这些石头告诉我们说，要永远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申命记十三章四节说，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就是我们怎么样敬畏他，我们听他的话，我们遵行他的旨意，我们依靠他，我们侍奉他。所以今天我们在看到这个历史为记的时候，想到第一点，这是永远要纪念，而且大家一起在那边，十二个支派就是所有神的教会，我们彼此纪念。当我们这个教会有一件事情，有一件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一同为的是感恩。我们都是在一个基督的身体的里面，也想到说这是让他们的子孙永远纪念。过去他们没有经过红海的经历，但今天他们有约旦河的经历，所以那石头提醒他们，神怎么样当初从红海到约旦河，神一再的保守他们。其实在很多圣经里面都这个红海的这些出埃及是以色列人常常想到，这个在我们到处诗篇里面常常也提到，这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非常重要的神的一个拯救，脱离埃及为奴之家，进到应许之地。这也让我们说，今天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我们要去宣扬，让人知道神奇妙的作为。同时我们要因着这些神的奇妙的作为，让我们知道神他是非常大而可畏的，我们要常常敬畏他，我们要谨守遵行他的诫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从约书亚记我们是在看见你奇妙的大能，你怎么样带领他们过约旦河，你让他们 把石头从约旦河中搬到基甲作为永远的纪念。今天我们也想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多么多的那么多的恩典与怜悯，说很多时候我们经过死荫幽谷，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我们只是我们出入的平安都是你赐给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将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奇妙的大能、奇妙的作为把它宣扬出去，让世界上的人，让在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认识你。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因着你这位你是认为奇妙伟大尊贵的神，我们更应该敬畏你，我们谨守遵行你的一切律例典章，让我们真是愿意单单的侍奉你，单单的依靠你。求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愿你的话在我们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